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十九课，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威斯敏斯特信条章节的编排是按照内在的一个神学框架，有逻辑的顺序，所以每一章哪章在前面，哪章在后面，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有它的神学意义。那从二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是有关教会论的教义，但是我们从二十三章开始，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说二十三章是教会论的开始，但是这个题目叫做论民事官员啊。威斯敏斯特信条很有趣啊，它从论民事官员开始，它从处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这是跟当时英国内战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当时是一个在政治上、宗教上都非常动荡的年代。那我们看到之前第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之前的第二十二章是谈到宣誓和许愿，宣誓和许愿是敬拜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二十一章是讲到论虔诚敬拜和安息日，然后二十三章就顺理成章的谈到了敬拜的一部分，宣誓和许愿。但是宣誓不但是敬拜的一部分，它也是政府法律的一个要求，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谈论政府。然后二十三章之后是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主题是论婚姻与离婚。我们看到很突兀，好像从政府一下子又跳到了婚姻与 离婚。然后我们再看到后面二十五章是才开始论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其实有一个逻辑顺序。因为先是提到了敬拜，敬拜又涉及宣誓，宣誓跟政府的法律有关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到了政府。但是与政府的法律有关不是这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两个权柄，一个是教会的权柄，一个是政府的权柄，一个是天国的钥匙，一个是刀剑的权柄，这两个权柄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婚姻和离婚同时涉及这两个权柄，它不但是教会的内部的事情，也是政府管辖之下的事情。一个婚姻，一个人的婚姻，既是民事的一个契约，也是属灵的盟约。所以我们就看到政府论政府，二十三章论政府，二十四章就开始论婚姻与离婚，然后二十五章才开始讨论教会啊。表面上好像不相干，但其实都是教会论的一部分。好，我们看第一节，神是全地至高的主和王，他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设立了民事官员，使他们在他自己之下，百姓之上。为此他赋予他们刀剑的权柄，用于保护和鼓励行善的，惩罚作恶的啊。那经文根据是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首先我们来看政府权柄的来源，表面上政府可能是选举的，可能是革命来的，可能是祖传的，比如说一个王接一个王啊。我们这个今天的政府还是古代的政府，无论是今天政府还是古代的政府，都讲究就一个你的权柄的合法化。那圣经告诉我们，最终这个权柄的合法来源是神，具体的说是基督，因为基督现在已经做完了。虽然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府并不顺服基督，但这并不削弱基督的王权和主权。正如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被罗马政府判刑上十字架是罗马政府罗马巡抚和犹太公会合作起来 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但是这并不削弱基督的王权和主权。又比如说在彼得前书啊，在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尼禄凯撒逼迫信徒的时候，那个时候也照样是神在掌权。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照样说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并不是因为罗马帝国对他好，支持教会他才这么教导。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政府的权柄，无论是反对神的还是跟随神的，都是来自神，都有神的美意。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政府的工具是什么？政府的工具就是刀剑的权柄，所以它跟教会不一样，教会是拿着天国的钥匙，政府是有刀剑的权柄，有合法的暴力。因为在堕落的世界里边，若是没有暴力，那只会越来越败坏。就好像现在你看到以色列跟加沙的哈马斯打仗，真的没有暴力不可能恢复和平，不管是谁对谁错哈，最终都要靠暴力恢复和平。这就是今天的罪人的面临的现实。所以光讲爱是没有用的，光讲爱是没有用的。而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呢？当时参加威斯米特信会议的代表大概有四种啊，四派人。第一派是英国国教 Anglican Church。 那英国国教因为他们拥护国王，所以响应不是特别激烈，这算是 少数派。然后第二类呢叫做长老派，长老派呢是大部分是当时英格兰议会的那些清教徒，但是他们虽然是长老派，他们其实对长老制应该怎么执行并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他们只是想用长老制啊。第三种叫独立派，就今天的公理会，就是教会就独立的啊，不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中央集权的或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机制。第四种叫做伊拉斯特派，伊拉斯特派一会儿我们说伊拉斯特派。那这四派人他们在基本教义方面都没有什么争议，大都是倾向于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立场。但是当谈到政府跟教会的关系，当谈到教会应该怎么治理，他们的争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上，当时有四种立场。第一种叫做双权并立，就是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最终达成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主张教会与国家都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应该在各自的范围中互不干涉，互相辅助这互不干涉，互相辅助，不是说现在的政教分离的概念完全不管，不是这意思，是互不干涉，但是要互相辅助，共同宣扬基督是全地至高的主和王。这是本信条的立场也跟当时英国的这个基督教立国的原则有关。第二种叫做政权在上，主张国家有权干预教会的事务，而教会无权惩戒信徒，因为所有的惩戒权柄都属于国家。这是英国国教所持的叫做伊拉斯特主义这个发明这个主义的人名字叫伊拉斯特，这叫政权在上，我给他起名字叫政权在上。第三个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教权在上，那这种立场主张教宗是基督的代表，有权要求所有的政府臣服，那这个呢是罗马天主教的立场。第四种叫做政教分离，主张政教完全分离，这是当时的重禧派的立场，也是今天大多数福音派的立场。但是这种立场很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否定基督也是国家的王基督是每一个国家的王，所以我们不要极端就行了不要 基督徒政教分离，所以躲起门关起门来，不要去参加政治，这个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基督是这个国家的王，基督已经做王了。第二节，基督徒被呼召接受并执行民事官员的职务是合乎律法的，在执行职务时，由于他们应该特别根据各国的健全法律维护敬虔、公义与和平，因此为达成目的，如今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合乎律法的在正义和必要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一节就讲到了两条哈。第一条，基督徒被呼召接受并执行民事官员的职务是合乎律法的，这是为了驳斥当时的重洗派。当时有些人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当官，而国家官员也不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个是太极端了，这等于是把这个神所设立的权柄没有圣经根据的拱手相让，那这个国家就完全由不信主的人掌权了，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到但以理、尼西米都是外邦人政府的中的官员，即使这个国家不是基督教立国，不是按基督教的原则立国，基督徒也可以去当官。那反过来，如果基督徒在政府里边做官，他就有责任确保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抵触神的圣道。好，这是第一本节说的第一条。第二条是说基督徒可以合乎律法的从事公义之战，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基督徒能不能当兵，基督徒能不能打仗可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百夫长哥尼流受洗以后，彼得并没有要求他退伍，施洗约翰也没有要求那些来到他面前的兵丁不再当兵，而是要求他们说路加福音三章十四节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所以防御性的战争是合法的公义战争，或者那些一开始是防御性，后来因为形势所趋发展成为进攻性的战争，那都是合法的公益战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原则哈，实际上操作起来这个应不应该发动战争实在是很难做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这看到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基督徒的国家、基督徒的将军基督徒的士兵这些都是合乎律法的。第三节，民事官员不可擅自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的权柄，或任何干涉关于信仰之事。所以民事官员，政府不可以干预教会，这是一个原则。那今天有很多国家那政府要求教会做这个做那个，升这个旗唱那个歌，这是违背圣经的。然而民事官员作为养父，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位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基督教宗派，使所有的教会人士都可以充分享受充分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自由，在免受暴力和危险的情况下履行他们神圣本分的各个方面。这句话是主要是针对以基督教原则立国的国家，或者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的民事官员有这样的责任。所谓的养父养父这句话是出自圣经，这个出自以赛亚书49章23节，说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这是说神会让这个国家对教会负起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里边说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位主的教会，那是在英国的背景哈，都是我们同一位主，不偏待任何一个基督教宗派，也就是说政府不可以说这是国教那个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宗派都不可以 偏当某一个啊，不能说这个是正统，那个是不正统，因为这个不是政府的权柄。好，并且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教会里指定了通用的治理和纪律，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应干涉、阻止或妨碍在任何基督教宗派的自愿成员中根据他们的自己的信念正当的行使。所以政府不可以干涉教会里的纪律行动啊。当然这个纪律行动我们后面会讲到，不是说拿暴力啊什么那些跟那个政府全面没关系，主要就是停止圣餐啊、警告呀、开除教籍啊这些。民事官员有责任以有效的方式保护全体人民的人生和名誉，以免任何人借口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对任何其他人进行侮辱、暴力、虐待或伤害，又当做出安排使所有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免受骚扰或干扰。好，这一节是比较长哈。这一节其实当时主要是反对伊拉斯特主义，因为当时的背景就是英国国王想控制教会，不是现在我们通常谈论的政教分离啊，不准比如说美国不准在公立学校这个祷告读圣经啊，美其名曰政教分离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强调的是政府不能干涉教会，而不是说在公共的场合不可以读圣经、不可以祷告，不是这意思啊，不是现在这个政教分离的意思。所以以前的政教分离是说政府不可以干涉教会啊，现在所谓的政教分离是说教会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现啊，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变相的逼迫。政府有责任保护教会，因为刚才说了，以赛亚书49:23，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因为基督是全地的王，所以基督徒官员和非基督徒官员都有这个责任。但是非基督徒官员没有办法成全这些职责，他完不成这个任务，完不成这个任务，责任还在，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神会审判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些逼迫教会的政府，一些限制教会各种这个自由的政府，他们是渎职啊，他们在神面前是渎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那这里说的是政府有责任保护教会，那除了基督的教会之外，政府不需要承认或批准任何其他的宗教，也不需要偏袒任何一个基督教的宗派。当然如果这个政府一定要批准别的宗教，这个信条并没有予以反对，因为这个败坏的世界。但是这个信条指出圣经要求民事官员保护基督的教会啊，这是他的责任啊，将来审判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来审判他们。民事官员的职责仅仅限于维持正义、和平、秩序和自由，使教会和基督徒在没有偏见以及不受骚扰的情况下敬拜神。第四节，人民有责任为民事官员祷告，尊重他们的人格，向他们纳税并缴纳其他费用，服从他们合乎律法的命令，并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柄。不信宗教或宗教的不同既不能使民事官员正当与合乎律法的权柄失效，也不免除人民对他们的顺服，教会人士也不例外啊。所以这句话是说，即使我们在外邦人的管理下啊，即使是无神论的国家，即使是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啊，我们也得顺服这个权柄，政府的权柄。教宗更不能在民事官员的领地内对他们或他们的任何人民拥有任何权利或管辖权， 更不用说借着把他们判为异教徒或任何其他借口剥夺他们的领地或生命了。那这一节是反对罗马天主教所主张的教会支配政府的原则。那这里说宗教的不同，在当时的背景下，宗教的不同指的是天主教、圣公会、清教徒等广义基督教内部宗派的不同，不是说穆斯林啊、佛教，不是说那个意思。宗教的不同是广义基督教内部的不同。那信徒对政府是有责任的，包括四个责任。第一是为他们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第二是尊重他们的人格，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第三要向他们纳税，罗马书十三章六到七节。第四服从他们的权柄，提多书三章一节，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国家这个逼迫教会反对基督，我们基督徒不能陷入血气这个要为他们祷告，而且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要给他们起外号，像那个不信主的人一样随便的辱骂这个国家的当权者，不要这样，那不是我们圣徒的体统。我们该缴税就得缴税，要服从他们的权柄，只要这个权柄没有让我们没有与圣经相违背。如果是他们的法律与圣经相违背，那我们就温柔的顺服但是我们不顺从，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执行这个法律，我们也不反抗要抓进去就抓进去吧，不会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反对。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好，第二十四章论婚姻与离婚那这个婚姻跟离婚这个事儿，既是政府管辖之下民事法律的一部分，也是教会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既是法律的事情也是道德的事情。所以接着二十三章就有二十四章第一节，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所以这个就否定了今天的所有的 LGBT 各种同性恋什么双性恋各种婚姻的合法性，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任何男人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或任何女人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是不合乎律法的所以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有很多一夫多妻，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夫多妻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很惨一个人有一个丈母娘就够了，两个丈母娘那怎么办呢这个所罗门要求智慧，但是他有一千个丈母娘没有人比他更笨了。好，第二节，婚姻的设立是为了妻子丈夫和妻子的互相帮助，为了人类借合乎律法的繁衍而增加，也为了让教会产生圣洁的后裔，并防止不洁净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夫妻之间互相帮助那个互相帮助具体怎么帮助，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的教导神造的亚当不是说他能力缺乏，他从来没有缺乏能力，在没有夏娃之前他已经给所有的动物起了名，所以他能力很强的但是神一定要造一个夏娃来帮助他，他到底哪方面需要帮助呢我们可以有从圣经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方面，无论是理性、情感、意志都需要帮助，最重要的是属灵方面需要帮助。但是我们看到夏娃首先帮助这个亚当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看到自己的本相。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 surprise 很惊讶原来是这么帮助的，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假如说魔鬼那条蛇不去引诱夏娃，夏娃会不会犯罪呢？我想早晚会的。如果夏娃没有去劝说亚当 吃那个禁果，亚当会不会吃呢？我想早晚会吃的。那亚当夏娃表面上是这个被别人引诱，其实自己里边没有拣选生命树的结果是早晚要暴露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经常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让我们彼此帮助啊，彼此看到自己的属灵真相，让我们记得自己是人不是神，我们永远都需要基督。我想这是夫妻之间最大的互相帮助了。好，第二个目的就是按照正道生养众多，增加教会的圣洁后裔，也就是应许的儿女啊。那这个改革宗主教会是不同意这个节育的，所以加尔文、马丁路德、慈云里、约翰卫斯理、宾克、中马田这些属灵前辈都不赞成节育啊。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淫乱不洁净啊，这是格林多前书七章第二节第九节。第三节，凡能按自己的判断表示同意的各种人都可以合乎律法的结婚，但是基督徒的本分是知当在主里结婚，所以凡信奉真正改革中的人不应与不信者、天主教徒或其他偶像崇拜者结婚，敬虔者也不应与生活上罪恶昭彰或坚持可咒诅异端的人结婚，不平等的共赴一轭。那这一节是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如果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不相信、不信邪啊，不信这个圣经的教导，早晚你会尝到苦果的。那在400多年前的清教徒已然是这么说了。我们400年来种种的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千真万确。第四节，婚姻不应在圣道所禁止的血亲或姻亲的范围之内成立，任何人的法律或双方的同意都不能使这种论伦婚姻合乎律法，以便这些人可以像丈夫和妻子一样同居。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两方面内容。第一是凡是能按自己的判断表示同意的人，也就是有这个精神清楚啊，不是神经病，不是那个头脑不清楚的人，他都可以合乎律法的结婚。这是说什么呢？这是首先不能禁止任何等级的人结婚，无论是你的是富裕的、贫穷的、是牧师啊，天主教不允许牧师结婚，那神父结婚哈。年轻人可以结婚，年老的也可以结婚，基督徒可以结婚，非基督徒可以结婚，这个贵族可以跟平民结婚啊，这里边啊都可以啊，都可以，不能禁止任何等级的人结婚。然后第二呢，结婚的人应该是成熟的、清醒的人，可以为结婚做出理智的决定。所以这里边并没有说几岁可以结婚啊，但是他说了能够按自己的判断表示同意的，也就是说他是个成熟的、清醒的人。那哪些人是不可以结婚呢？不可以结婚有四种人。第一种是信徒不应该与非信徒结婚啊，结了婚啊，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去打听打听，信徒跟非信徒结婚的结果是什么。第二是改革宗信徒不应该与非信徒、天主教或其他拜偶像者。啊，这里边拜偶像的他其实包括了东正教甚至路德宗啊，有些路德宗的也是拜偶像的，不应该跟他们结婚，也就是说你的信仰不同，你结婚你将来会很后果会很麻烦啊。不是说你这人不得救啊，是你这个生活会很糟糕。第三是敬虔者不可与罪恶昭彰者异端结婚啊，不要指望借着婚姻、借着谈恋爱去传福音啊，这个是不靠谱的。好，第五节，人在订立婚约之后所放的通奸或淫行，若在结婚之前被发现，无辜的一方就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 结婚之后的通奸，无辜的一方可以合乎律法的提出离婚，并在离婚后再婚，好像犯罪的一方已经死了一样。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第六节，虽然人的败坏善于寻找理由不正当的将神在婚姻中所配合的分开，但是只有通奸或教会或民事官员无法补救的故意离弃才是解除婚约的充分理由。所以即使你结错婚了也不可以随便离婚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结婚要谨慎，这个风险要承担。在此情况下应遵循公开和有序的程序，而且当事人不可在他们自己的案件中随己意决定，所以不可以随便离婚。那这两节教导我们是婚姻应该是永久性的，即使你没有听啊，没有按照这个信条所说的啊，不要跟这人结婚，不要跟那人结婚，你结错婚了，既然结了你就应该是永久性的啊，不可以随便离开。但是因为人败坏的本性和人的罪使得离婚有时成为必须，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北美有很多家暴，你再不离婚，再不分居，真有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个时候离婚就成为必须。那这是不是神的本意，这是由于人败坏的本性和罪的结果。那信条，威斯敏这信条只提供了两项合乎律法的离婚理由。第一就是一方犯奸淫，根据是马太福音19:8-9，所以有一方如果犯奸淫你可以离婚，但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婚哈。第二是一方故意离弃，这格林多前书7:15，包括有一方啊用暴力殴打另外一方啊，那个就是故意离弃的一种了。所以在加尔文和历史上大多数改革宗教会认为无辜的一方在合乎律法的离婚之后可以再婚，所以这是关于再婚。但是有一些改革宗神学家认为唯有死亡才能解除婚约，所以即使你合乎律法的离婚了不等于能够合乎律法的再婚，所以他没有自己的圣经根据，就是说你如果你离婚了就不要再结婚了。这两种我想大家都这种立场没有对错之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寻找神的带领，但是最好的就是不要来到离婚的地步，要谨慎结婚那谨慎结婚不是说你这个结婚的对象将来一定是个好人，起码你应该一开始要注意信徒不要与非信徒结婚，不要与拜偶像的异端那个罪恶昭彰的人结婚，也不要近亲结婚。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